宋江带领着众弟兄在金殿上朝拜宋徽宗。宋江一再地强调自己在梁山笑聚山林是一种罪恶，宋徽宗对宋江是有一番的安慰。恰恰在这个时候，黑旋风李逵冒出一嗓子来，他说皇上说那话呀，他听不懂。这在大宋国朝金殿上文武大臣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呢，敢跟皇上对着问说你说这话我听不懂，这还了得吗？李逵他就说了，李逵呀，他还是真有点听不懂，因为李逵这个人他不认字儿，他说话呀都是老百姓的村俗俚语，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皇上略微的一错词儿，他就听不大明白了。所以李逵说了这么一句，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宋徽宗也感到有些意外，满朝的文武大臣听得之后嘴里不说，暗自都在那偷着乐。这些文武大臣心想，瞧见没有，这就叫绿林中的强盗啊，到金殿上也带着一种匪气，没有管药，看见没？太师蔡京心里在想，你这一句话要是惹怒了皇上，就能降罪于你。宋徽宗在上面那阵就问了一句，说话者何人？宋徽宗一说这句话，李逵还没等回答，跪在李逵旁边的浪子燕青替他回答了。燕青说，陛下，此人姓李名魁，曾用名叫黄连。这燕青为什么给这么回答，还把黄连挂上了？因为咱说过，燕青跟着素太尉不是到东京汴梁先行一步吗？他曾经到李师师家里边去过，听李师师跟燕青讲述过，李师师曾经跟宋徽宗说梁山弟兄的话。李师师跟燕青说呀，说他跟宋徽宗啊说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宋江带着人曾经拜访过他，而且他还看见他那几个弟兄，尤其是他有个化名叫黄连的，其实呢他就是李逵闹江州的那个人，那个人可有意思了。这李师师跟宋徽宗描述这李逵的时候啊，效仿他那个样子，李师师这个人很有表演天才。您想，他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模仿李逵那么一个粗鲁汉子瞪着眼珠的那个样，使得宋徽宗是非常欣赏，把宋徽宗乐的是前仰后合。最后李师师把这一番话呢就跟燕青讲了，燕青一听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刻。今天在金殿上，燕青心想，我把黄连这名给他挂上，说不定啊皇上听到这两个字儿，对李逵就能有所宽宥。所以燕青给他说了，说这个人姓李名魁，曾用名黄连。这一说黄连，您还别说，这宋徽宗真还记着呢，他一说黄连他就想起李师师效仿黄连那个样子。宋徽宗在上面往下一瞧，哦，这个就是那黄连呐，我看看他长得什么样，是不是像李师师所描绘的那模样。抬起头来，宋徽宗让他抬起头，这李逵在那还低着脑袋，燕青一捅他，抬起头来快点。李逵一听，啊，抬头啊，哎，他又看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看就看吧。这李逵一抬头，宋徽宗往下一瞧，这宋徽宗差一点就乐出声来。为什么？他看李师师描绘过这黄连，瞪着大眼珠子效仿他，今儿个一看呐，宋徽宗心想，嘿呦，李师师真是个天才，他描绘的那个模样就这样，你瞧愣头愣脑那模样。宋徽宗他不能在这乐呀，那是皇上啊，不能失身份。宋徽宗看了看李逵，好吧， 名叫黄连，必然命苦啊，朕不怪。他这一说这句话，燕青一捅他，低头。李逵没得听明白，他说什么？让你低头就低头吧，你甭管说什么了，以后你可别说话啊！让李逵把头又低下了。宋徽宗在上面就跟宋江说了：“宋江，从今往后，你带领着你的梁山弟兄，已经不比从前了。以前你们占据梁山，是一方的豪强，从今往后，你们都是大宋国朝的武职官员。既为宋朝的武职官员，就要遵守国法，听从军命，一定要牢记。”宋江说：“是，万岁，我等俱皆记下了。”宋江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枢密使童贯出班跪奏：“陛下，臣有本奏。”宋徽宗心想：“童贯，这时候你怎么突然跪下奏本呢？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宋徽宗就问童贯：“有何本章？”“启奏陛下，宋江等人在梁山下山之后，带领着有五六万梁山军的军卒，他们兵分两路，水旱并进，汉路军有五万多人。臣等考虑到宋江人马众多，如果到荆棘禁地不易安排，如若进城也会给东京汴梁城带来很多麻烦，所以以兵部的命令曾经给他下了一道军令，让宋江带领着军卒驻扎在定陶县境。可是宋江视军令于不顾，竟然带着这些个军卒兵进到陈桥驿，在陈桥驿扎营。臣想刚才陛下讲说让宋江要听从国法，遵守军命，而宋江下山以来第一道兵部的命令就给予违抗，论律当治罪，请万岁圣裁。童贯见缝插针，在这个地方参了一本，正是时候，正是地方。童贯心想：皇上不说吗，让你遵守国法，遵守军命，你第一个就先没遵守。他把这话一说出来，宋徽宗瞧了瞧童贯：“童枢密，你说要对宋江问罪，是因为他驻扎在陈桥驿。
对。
好吧，这件事情如果要问罪的话，你就先问孤家我的罪名吧。”
啊，童贯没听明白，童贯心想：怎么回事？怎么问罪让他问他的罪名？
陛下，臣不解其意。
童贯，我跟你说，宋江兵扎陈桥驿乃是朕的主意。朕想宋江等人数万之众离了梁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来到东京汴梁，不让他靠京都近处扎营，让他半路扎营，会有很多的麻烦。朕对宋江还另有重用，如果宋江等人远离他的军卒来到城中，出入回去更有诸多的不便，所以朕传口谕，命人亲自给他送信，让他把队伍带到陈桥驿驻扎。你的军令在先，朕的口旨在后，你看听谁的呢？宋徽宗一说这句话，童贯一听：
万岁，那当然要听圣上的口旨，臣我不知。
好，不知者不怪，班中站立，
谢万岁。
童贯呐，白说了这番话了，站起来之后在班中一站，这童贯心里边犯合计。童贯心想：哎呀，这宋江他有门子啊，这宋江怎么跟皇上搭上的钩啊？ 我这个兵部的命令下去之后，紧跟着皇帝的口旨就跟着来了。谁给汪生送的信儿呢？那么这个口旨又是谁传的呢？这个事儿我可得调查了解清楚，今后免得我处处被动。童贯心里边是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宋徽宗冲着宋江又说了：宋江，今日把你们招到金殿之上，朕对你们另有委任。只因江南出了一个大盗，此人姓方，名叫方腊，他啸聚山林，聚集了一些乌合之众，更有一些江南地方的不忠之臣子附庸其左右。方腊在江南夺了我八州二十五县，而且自立为国，自封年号，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与朕要分庭抗礼呀。江南百姓一时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朕久想铲除方腊这伙贼寇，一直未得时间。今日宋江一等从梁山上下的山来，来到东京汴梁，朕打算让宋江一等率领你的梁山军到江南去平灭方腊，以除朕的心腹之患，你意如何呢？皇上一说这句话，宋江马上叩头：万岁，臣宋江等人啸聚山林，为国生患，已经心怀惭愧，今日归顺朝廷，甘愿为国效力，为民除害。如果万岁降旨一道让臣等出征，我等弟兄哪怕是钻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肝脑涂地，死而无怨。宋江一说这句话，皇上点了点头：宋江，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朕就加封李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前部正先锋，加封你的助手卢俊义为平南副总管、前部副先锋，余下的你的手下的这些首领原归36名者，俱封代统治之职；原归72名者，俱封代统领之职。等平灭方腊之后，回朝来按功行赏，按功定爵位。宋江一听，谢主隆恩。宋江，你等兵扎在陈桥驿，先不要急于出征，在陈桥驿这个地方再休整半月，出征之前朕要给你犒赏三军，即日起由内务府发放官服，按级封赏。宋江又再次谢主隆恩。这个时候太师蔡京跪下：陛下，臣有本奏。蔡太师有何本奏？陛下，宋江的梁山军驻扎在陈桥驿，操练兵马，以备南下之用，这是万岁您的圣明。不过我想这半月期间为时不短呐，他们应该竭尽全力操练队伍，没有万岁的指调，没有兵部的令选，他们手下任何兵卒、任何将领一律不准进入东京汴梁，这样的话有益于他们操练人马，也有益于疆场平寇。蔡京这个本动得挺狠，是时候。蔡京心想：你们休半月，没有指调令选，谁也不准进东京汴梁，这就等于把宋江这一伙的人是另眼看待呀。蔡京一说这句话，这个徽宗皇帝呀，没说他是个糊涂皇上，根本没怎么动脑子，粗略一听觉得有点道理。好，就依蔡太师之言，一句话就这么定了。
这么定下之后，宋江再三的谢主隆恩，他领着众位弟兄就下了金殿。下金殿之后，各自乘马回转到陈桥驿。来到了陈桥驿，这一路之上大家还议论呢，议论什么呀？就议论皇上给咱们封的这叫什么官。现在看来呀，真正所封赏的官职只有宋江和卢俊义这两个人，就连军师吴用都没给一个什么官职啊。剩下的这些弟兄属于36名里头的是代统制，属于72名里边的是代统领。这个代统制和代统领什么意思啊？燕青就问吴用说，军师加一个代字什么意思？军师说，加一个代字就说还没给你落实，你呀先带着，等着你平完了方腊之后回到朝中，你立了功了，皇上高了兴了，再给你正式任职。哦，合着咱们这些弟兄全都是虚衔。吴用说对了，只有宋的哥和卢的哥他们两个那算是实职。嗯，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回到了陈桥驿之后，向着另外的众弟兄这么一宣布皇帝的封赏，皇帝的赏赐，众位弟兄听明白了，有的明白呢心里就合计已经如此就这么着吧，有的根本就没听明白什么叫带什么叫不带，也不在乎这些。宋江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今天满城各营房摆酒宴共同庆贺，这是招安之后受皇封的第一顿酒啊。于是各个帐篷里边酒宴摆齐，划拳行令，大家伙在这喝。好在众位弟兄啊都没有分帮，宋江在中军大帐里边跟军师吴用以及靠近的主要首领几位在这喝酒。一边喝着酒，宋江啊这个脸色不大好看，话也非常少。军师吴用瞅着宋江就问了一句，宋大哥，今天怎么喝酒没有话呀？您在想什么呀？宋江叹息了一声，哎，贤弟，说实在的，愚兄此时此刻心中并不高兴啊。吴用说，今天已经金殿面君受了皇封，不久即将出兵征讨方腊，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宋江说，我原来想的是啊，我等弟兄被招安之后来到朝纲之中，众位弟兄各都封官进爵，各领一方的兵权兵力，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到在朝纲之内，皇帝对我们众位弟兄并没有真正的给予封赏，只是什么代统制代统领，合着我们弟兄就弄了30多个代统制，72个代统领，只有我和卢俊义两个人是有点实职，这个实职还是专为征讨方腊所用的。唉，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弟兄两个有了实职，而大多数弟兄都是虚职，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都作何想法呢？会不会埋怨这个宋大哥带他们招安这路走错了呢？军师吴用说，大哥，这一步既然走出来了，您就别后悔。我不跟您说了吗，在梁山我们是婆婆，下梁山我们就当媳妇了，皇上是婆婆了。所以说宋大哥，这件事情您不要想得过多。至于说众位弟兄会不会埋怨大哥，我想我们弟兄都是800结交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的弟兄，绝不会埋怨大哥的。大哥你往哪里领我们就往哪里去。宋江他们在这儿喝着酒议论这个事儿，旁边那大营里边就是李逵他们那桌，这李逵呀跟燕青、阮氏三雄还有谢珍、谢宝这些位呢是一桌。 这酒宴之上喝着酒，李逵对这个官的事儿啊并不怎么在意，他也不知道这个带和不带有什么区别。李逵就讲今天在金殿上他怎么听皇上说话听不太明白，燕青在旁边直扒拉他，李逵还跟燕青叨着这事儿。燕青说得了，今天呢就是你，要换第二个人皇上就怪罪了，不怪罪你也是因为当初你曾经叫过黄连。李逵说那是怎么回事，燕青就把李师师的事又那么一讲。李逵说呵，燕青你跟那个李师师又凑一块了，那可是个妓女。燕青说我不跟他凑一块的话咱们这招安就成不了。李逵一听啊，呸，别糟改我们这招安了，我要早知道我们这个招安是通过妓女弄成的，我他娘的不下来。燕青说行了，你现在多少啊也算是个小官了，不过这官还没给你落实啊，哎，你是代统治啊。谢珍谢宝在旁边就问了，说要让我们去征讨方腊，最后给我们这个官还是个虚职，这皇上是不是有点不仗义呀？燕青说谁说不是呢，哎，这个事真有点不好说。此时刻呢这个桌上有神机军师朱武，神机军师朱武就又说了，说我听说蔡京在金殿上造了一本还不让我们进东京汴梁，是这么回事吗？燕青说是啊，也不是说就压根不让我们进了，而这里边要想进东京汴梁得有个条件，要有圣旨的调选，要么就有兵部的命令。神机军师朱武说据我所知，在陈桥仪这个地方如果要驻扎的是官军可没有这规定啊。今天咱们梁山上的人下来了驻扎在陈桥仪，而且要驻扎半个月，我们整天就在这操练兵马，除了操练兵马就吃饭睡觉，除了这些个之外我们就哪儿都不去了，这不等于把我们众弟兄给软禁起来了吗？嗯，看起来这皇上对我们还是另眼看待呀。咱们这伙的人都是后娘养的，进东京汴梁就离着三四十里地儿抬腿就到的功夫不让我们进，怕什么呀？怕我们进东京汴梁刺马杀价呀，简直是岂有此理。要是怕这个的话就别用我们呢，干嘛用我们去打方腊呀？我们去打方腊那是什么好事啊，到江南跟方腊两军对垒，我们是玩命去，这一去说不定活着回来死着回来呢，结果我们守着东京汴梁不让我们进去，真是岂有此理。这话呀让神机军师朱武这么一说透，李逵来火了。李逵在旁边一听啊，是吧，还不让我们进东京汴梁，有这事儿吗？
燕青这在金殿上你不听着呢吗？那不是蔡京动的本吗？
哎，他说了个什么玩意儿，我当时没留神，不让我们进东京汴梁，那哪行，我就进东京汴梁。要是这样的话，这皇帝老拿咱们当外人看，还让咱们替他去卖命，这个命啊咱不替他卖了。神机军师朱武说李爷李爷您小点声吵吵，这个事儿啊让大哥知道了会责怪你的。
大哥怎么着？大哥跟咱们不是弟兄吗？
是弟兄，你别让大哥为难，不让咱们进东京啊咱就不进东京。哎，其实啊我也说了，皇上这个担心呐、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弟兄们，我跟你们讲啊，从古至今有很多事情就是变在一夜之间，就是变在一瞬之间。皇上担心呢，是啊，咱们这好几万人马扎在陈桥驿，跟众位弟兄讲，我说句不客气的话，真要是宋德哥挑个头说带领着咱们众位弟兄就在这儿发兵杀进东京汴梁城，别看他东京汴梁城里面有些护京兵，那些护京兵啊都是废物，
咱们跟他们官军也不是没打过，也不是没战过，他们几次打梁山哪次不是大败而归呀？啊，官军那是我们这些个弟兄们的对手，我们要杀进东京汴梁，宋德哥带头直入金銮宝殿，把那个徽宗皇帝抓住之后，哼，改朝换代了，宋德哥就坐下了。江山非是一人之江山，是人人之江山啊！宋德哥要是一坐下，我们这些弟兄就不是什么代统治啊，什么代统领啊，我们个个都是王侯之尊。所以说呀，宋徽宗啊，他担心，他害怕呀。他一说这话，李逵一听，嘿嘿，哎，我说，朱大哥，你这话说的可有道理呀，咱这样商量商量行不行？跟大哥讲一讲，就让他率领着咱们众位弟兄统领人马杀进东京汴梁，笼楼夺位，让那皇帝老躲开，让宋大哥坐那儿。今儿个我在金殿上跪着，我也合计这事儿呢。我心想，上边坐着的那是皇上，那要改成我大哥宋江的话，我们弟兄那不就更爽快更得意了吗？啊！神机军师朱武说，宋大哥哪能带头造反呢？这个事儿啊，宋大哥肯定不干。李逵说，你们还别说，我劝劝宋大哥让他带头，咱就反了，怎么样？神机军师朱武说，你能劝得了吗？李逵说，我能，我这就去劝咱们宋大哥反了。